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残忍酷刑离世，河北宋奈文生前曾控告江泽民；上海73岁法轮功学员贺品琴又被网判3年半，原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迁安市严家店乡提岭寨村法轮功学员宋奈文先生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屡遭中共酷刑折磨，在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6年，多年的残酷迫害使他身心遭受到极大伤害，于今年7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58岁。宋奈文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患有乙型肝炎等多种疾病，食欲不振，四肢无力。修炼后，他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胃口好了，身体也有劲儿了，身心健康，受益匪浅。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宋奈文多次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及公检法司等相关机构人员的残酷迫害。宋奈文受到的酷刑折磨如毒打、烟头烫、不给饭吃、超强度所谓的训练、电棍电生殖器达半小时、所谓的肘子肉，即用胳膊肘子打后背，还有所谓的刀切面，即用手砍脖子等各种残酷手段。宋奈文妻子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跟他离了婚。中共的迫害导致宋奈文妻离子散。2015年6月18号，宋奈文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希望百姓了解这场被掩盖的罪恶。宋奈文在刑事控告书中说，江泽民的所作所为给我个人和家人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捍卫我的合法权利，也为了更多的人了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使中华民族免于沦陷于道德崩溃的泥潭，特对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2017年1月，迁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郭姓男警察带领两个警察对宋奈文非法抄家，抄走他的私人物品，并将他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后将他放回。为躲避当地派出所骚扰，宋奈文过了一段四处漂泊的生活，然后回家一个人过着拮据的凄凉生活。今年7月8号，在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后，宋奈文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闵行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贺品琴女士，2020年8月在家中被绑架，被中共所谓的收监，近日获悉她被中共网判3年半。中共借口疫情一直不让家属探视，贺品琴的身体状况令家属十分担忧。贺品琴老人家住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鱼塘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贺品琴患附件炎、卵巢囊肿，已经准备好去医院做切除手术。10月份，有个亲戚来他家，说自己在练法轮功，很好，问他想不想练。贺品琴说想练。在接触法轮功以后，奇迹很快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一身轻松。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贺品琴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在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9月，贺品琴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碧江派出所警察绑架，在上海市奉贤区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了30天后，被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8月， 贺品琴在家中又被绑架，遭到非法关押，他被枉判了三年半。中共以疫情为借口，非法剥夺家属探视的权利。贺品琴已是73岁的老人，长期被非法关押，家属十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号，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原北京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涉嫌严重违法落马被查。现年59岁的周丽云2014年10月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2017年6月任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今年1月任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周丽云长期在北京市政府工作，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在出任北京市大兴区一把手的四年里，为积累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政绩，不遗余力地对大兴区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并要求迅速移送检察院，诬告法轮功学员。周丽云凌驾于法律之上，主导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要严判、重判，一时间大兴区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周丽云因严重违法落马被查，应该就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波多黎各婴儿潮世博会，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节日气氛中，都柏林民众了解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2号和13号，婴儿潮世博会在圣胡安市波多黎各会议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在世博会设置了真相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两天来，前来学练法轮功的人士多达数百人。参观世博会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展位上的金色大字，法轮大法是神圣的。很多人停下脚步，学员们向他们介绍法轮功，并邀请他们踏上彩虹色的地板学练功法。一位年轻人开始学功时，脸上露出了微笑。学完功后，他说：我感受到了能量，我们能再练一次吗？第二遍之后，他高兴地微笑点头说：哇，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感觉到了这种能量，我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感到精力充沛。他阅读了真相小册子，不敢相信这么好的功法是免费提供给所有人的。他真诚地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向学员表示感谢。之后，他带着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女士来学功。这位女士学功时脸上洋溢着喜悦，她表示无法用语言表达她的感受。她不停地感谢法轮功学员，并询问练功点的信息。一位男士学完功说：我出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的脖子和背部都打上了钢针，现在我可以移动我的手臂，学功真是太棒了，我感到安静，并且我的背部、肩膀和脖子里有能量在流动，谢谢你的小册子，谢谢。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26号，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市中心路人熙熙攘攘。繁华的格拉夫顿大街上， 街道上空的圣诞节彩灯在夜色中一一亮起。欢乐的节日气氛里，爱尔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迫害。从罗马尼亚来旅游的约纳特先生向学员学练了第一套功法后，连声称赞说好。一位学员向他介绍，在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罗马尼亚语的法轮功著作，可以免费下载。在网站上面还有当地的交工点和联系电话。他很高兴，临走前对学员道谢。不少人在法轮功学员展示的图片前驻足，仔细阅读说明文字。杜尔瑟和艾米里母女俩阅读展板，并听了学员介绍后，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了名，并说，我们会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告诉更多的人。他们母女还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要坚持下去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6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9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9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收集电话号码，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我们知道，多年来大陆有些学员一直不敢直接给大陆的人讲真相，而只是泛泛地抄写电话号码寄给明慧网，没有附带当事人的情况，因为可能是大街上商业招牌上抄来的，而不是自己努力了没讲通，想请海外同修帮忙。我们想说的是，收集电话号码没有错，但如果只做这个，就当成自己讲真相救人了，那离履行使命这个真相就有点太远了。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海外本来人手就有限，和大陆学员人数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大陆学员把自己该救的人都推给海外学员救，一是海外人手有限，未必做得过来；二是每天打国际长途，一个月下来，电话费的金额很可观，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动用的也是海外的资金。海外很多学员肯定愿意支持大陆同修反迫害救人，但大陆学员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尽量自己承担，才能修出来。在自己走向圆满中实现史前立下的对自己天国众生的承诺。另外也有泛泛的收集大陆电子信箱当成自己讲真相的。迫害23年多了，一些当事学员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大陆的 QQ163 等信箱都设在中共掌控的服务器上，根本收不到海外的真相邮件。收不到真相信的邮箱，花时间收集他们，能达到救人的效果吗？根本达不到。个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一点提醒，大家互相提醒，在救人的全局一盘棋中，各自做好自己那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无神论的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日。最近妻子同修因为对孩子的情重等原因 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迫害，处于磨难中。妻子对孩子的情重，对孩子百般呵护，不愿让孩子吃一点苦。他希望孩子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不要经受任何风雨，快快乐乐地成长。他给孩子设定了一条未来发展的路，他就按照他给孩子设定的路去努力与教育孩子，最后发展成对孩子的溺爱。我一直以为妻子对孩子的溺爱是一种正常的母子之情，可是我最近意识到，这种对孩子的溺爱不是一种正常人与人之间的母子关系，是一种变异的母子情。这种变异的原因是邪恶的无神论。妻子对孩子的母子情是基于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按照传统文化，作为母亲教育自己的子女时都明白一个道理，孩子的一生是神安排的，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善心引导，不强加，不溺爱，都是非常理性的，都懂得孩子吃点苦是好事，从小就培养孩子吃苦精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康熙教子、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等等。而现代人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不相信孩子的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更不懂得孩子吃苦是在还业，是因果循环的道理，用自己那种狂妄的战天斗地的极端认识给孩子规划一生的路，企图改变神的安排，不让孩子吃苦还业，想叫孩子一生都顺顺利利，怎么可能呢？当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时，就采取极端的做法，溺爱与强制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这种对孩子的情是一种变异的东西，是无神论的毒素，变异了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母子情。作为修炼人，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要想修去这个情，首先要肃清无神论的毒素，彻底铲除这种变异的情的产生的根源，才能修去这种变异的情。其实我发现，不仅母子情被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变异了，中国大陆人与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的情，对父母的情，亲情等各种各样的情都被变异了，都是在无神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不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了。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无神论的毒素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严重阻挡我们修炼与救人。我们修炼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有这种毒素的影子。修炼就要信师信法，可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往往表现出不信师不信法，这里有我们没有修去的怕心等人心，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因素，我一直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些古人为了一句诺言可以舍去生命，舍生取义是做人的准则，而那些修炼者更是对师父与神佛信念坚定。密勒日巴不管师父怎么对待他，从来不对师父生妄念。唐僧取经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坚信佛法心不动。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同修，在有些时候就表现出来不信师不信法的状态来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修炼与师父与大法没有真正的理性认识，那是我们思想中残存的无神论的毒素在起作用，还在用无神论的思想认识修炼与师父与大法，因此表现出修炼中对没过去的观难甚至背叛师父与大法的行为很不在意。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点上认识我们的修炼，都不会有这种对修炼的不正确态度与行为，就更不用说站在师父正法的角度来认识我们今天在宇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宏大深远内涵的正法修炼了。我们都知道修炼就要向内找，修自己这颗心，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被向外看的思维左右，看别人的问题而不找自己，失去了很多修心提高的机会， 这种向外看的思维到底来自哪里？在传统文化中，中国古人都讲修身自省，每日三省自身，不向外看。可我们今天的修炼人为什么要向外看？我发现这种向外看是邪党文化的灌输形成的变异思维。邪党一直用伪光正、永远正确给中国人洗脑，同时毁坏了传统文化，使得中国人在对待问题时不能从传统的因果循环的角度反省自身。中国人渐渐地形成了这种变异的思维方式，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在这种意识的带动下，出现问题往往都找对方的不足，不看自己。我们思想中的这种向外看，就是这种邪党无神论毒素的产物。我们要想真正的修自己，就要破除这种向外看的变异思维方式，就要首先肃清我们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妒忌心不去不能修成。妒忌心的产生有几种原因：内向性格、平均主义、争斗心、爱面子的心，都会产生人的妒忌心。我认识到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人妒忌心之所以严重，是邪党的无神论的灌输造成的恶果。这种妒忌心多数是在邪党文化中形成的。如果我们都保持着传统，都应该明白，每个人一生都是神安排好的，都是业力轮报。每个人一生中的得失，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就不会有妒忌心的存在。作为正法修炼者的我们，更知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大法来主持的，是创世主的安排。如果我们对什么心理不平衡，我们不是对师父的安排不满意吗？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是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人们把自己得到的一切看成自己奋斗的结果，为了利益就互相争斗。再加上邪党的逆天叛道的平均主义的邪党文化的灌输，就使中国人的相互妒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中国人妒忌心的根源是邪党的无神论的恶果。作为修炼人，要想除去这个妒忌心，首先要根除自己思想中无神论的毒素，是这种毒素引发人的执着心，才产生了妒忌心的。安逸心也是毁掉修炼人的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很多修炼人是被安逸心带动后邪悟而毁掉。因为想要安逸，修炼中就不想吃苦，就要找捷径，就会被旧势力安排的所谓高层次法理带动，以为自己找到了修炼的真机而邪悟。安逸心就是想使我们这个肉身获得舒服，这种想法来自哪里？我发现这与无神论与进化论有些关系，是用无神论与进化论那套东西来认识我们人的这个肉身的结果。因为不相信神，不认为人存在生死轮回，讲究及时行乐。进化论的谎言欺骗人是进化来的，人体就是一堆蛋白质，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人为了自己的快乐，就养成不愿吃苦、排斥苦难的心理，从而产生安逸心。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我们的一切都是神造的，神给人造这个肉身，是让人吃苦还业的，不是让人来享受的。从正法修炼角度看，我们这个肉身是师父给的，是让我们修炼的，是让我们助师救人用的，不是让我们求得人间的舒服安逸的。可是我们往往被邪恶无神论的毒素左右，利用这个肉身求得人的安逸，耽误了我们的修炼与救人，这就不应该了。要想去掉安逸心，肃清我们自身的无神论的毒素，是根除安逸心的需要。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的美德闻名于世，是邪党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人背离传统求安逸的心理。我们大法修炼是直指人心的，要想修好自己，就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懂法。 可是学法中有一个阻碍我们得法的因素，我们一直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无神论毒素。学法要想得法，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待法，这很关键。在过去，和尚是怎么对待指导他们修炼的经书的？那种谦卑敬仰的心态，史书都有记载。可是受无神论影响很深的今天的人，对待神佛与经书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把神佛看成一种偶像，把经书看成一本普通的书。这种变异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中都存在。看看我们那些把大法书随便乱放，甚至弄得很脏的同修的行为，不就是这种变异的思想在作怪吗？这样的同修对待大法的心态就可想而知了。那么他们学法时能得法吗？带着这种排神的无神论的思维去学法，根本得不到法。这也很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同修学法不得法的主要原因，也是他们不能真正认识这部宇宙大法与师父的根本原因。去除这种无神论的毒素，走回传统的路上，才能够真正认识与礼物这部宇宙大法，才知道珍惜它。正法进程到今天已经向法证人间过渡，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现代行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修炼与救人的主要障碍，也是正法向法证人间过渡的主要障碍。肃清这些变异的东西，就要多看多听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更主要是学红营六。我认为这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破除这些变异东西的法宝，最好背下来，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了根本执着，病业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前几天我经历了一次病业关，跟大家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10月30号那天早上，我起床准备发完6点正念后做早饭，可是起床后右腿从上到下剧烈的疼痛起来，连喘气都不敢，从腰椎到脚跟就像是被刀割开一样，坐也不能坐，站也不能站，几分钟下来就疼得出汗了。老伴儿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我以前有过这个毛病，但从没这么厉害过。儿子看到此状说，我们上医院检查看看。我说，不去，你不用管，一会儿就好了。他见我不去，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在电话里说，这疫情闹的，我也去不了，
想必是着凉了。你不去医院，让我哥买暖身贴，你贴一下，那又不是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贴上几个，这样疼了两个多小时，渐渐好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那样，疼得我心都揪起来了，甚至有加重的趋势。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期间，我也向内找，究竟是什么心没去，招来了这场迫害，肯定没有无缘无故的事。虽然找出一大堆人心，仔细想想，还没找到根本执着。那么根本执着又是什么呢？哦，我忽然想到，我有执着过好日子的心。因为头一天去看同修姐姐买的新房子，羡慕不已。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如今还跟着儿子过，看人脸色，住在门市房里，冬天还挺冷的。想想自己那些同学，他们都比我强，有房有车，退休了还有工资，还有我家那些兄弟也都过得挺好，而我过得这样惨，心里不由得伤感。更重要的是老伴儿，太护儿子，做生意挣钱，一把一把给儿媳，心甘情愿。我要点钱，他都算计，常常戒备着我。对儿子儿媳点头哈腰，对我却不屑一顾。我一有不顺心，就想，我这命咋这么苦呢？这也就是修炼大法了，不然我可不干，或怎么跟他打？几天下来，我才找到这些人心最根本的执着。我这哪儿是在修炼呢？这么强大的人心不去，那还了得？完全不在法上了。我这不是越修越倒回去了吗？还不如以前了。以前我无怨无悔的付出，看大了孙子孙女，还替儿子还了出车祸的欠款，来到外地异乡，又帮儿子挣钱买房，供孙女上大学等等。家里的地都被人占了，几十万块钱也都给他们了。那时没有想自己的得失，现如今却计较起自己的利益来了。这一切不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吗？欠债还债，怎么都忘了呢？想到此，我发现自己是多么自私，还是修炼人呢？还不如常人了。在痛苦中，我悟到，什么这个那个的，执着这些干啥？都不要了，人心啊，赶快都倒出去。在那一瞬间，我什么心都放下了，什么名啊、利啊，都是不足为惜的。我问自己，这么大的法我在修，还不值得珍惜吗？还在人中走不出来？想想这些，都不是在修炼自己的那颗心吗？就是给一个好日子过，能甘愿在人这里当人吗？千万年的等待不白搭了吗？我要把修炼放在第一位，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也不求。正法修炼到最后了，还抱着这些不好的人心怎么办？师父着急，不想放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要去这个执着心，来不得半点含糊，不来点真格的也不行了。想到此，我觉得无地自容，真是不够格啊。众生都在危难中，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不快救人，却想自己如何过好日子，这不是错了吗？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我要下决心学好法，好好修自己，多救人， 完成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做一个合格的弟子，让师父少操一些心。再继续往下找，由于自己这一阶段不去学法小组学法，对自己有所放松懈怠，想学就学，困了就想睡一会儿，有时放下书就去喝点水或吃点东西，这都是对法不严肃的，没有约束的不敬法的表现。还有修口的方面，背后议论人的党文化，这不是真我，今后一定改。由于找到了根本执着心，并且决心想修去它，师父就给我拿掉了这个病业。当我转变观念后，第五天腿就一点也不疼了，走路一身轻，真是另一个境界了。确实体会到病业观就是心性观，如今病业消了，心性提高了，这不是一举多得吗？修炼中是层层去人心的过程，消业时人念和正念也是相互较量，这边人念说以前就是这个病，那边正念说我才不承认你呢，接下来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不符合法的思想念头，信师信法。在这当口上，正念强就能抵挡住一切负面思维。20多年的修炼路，何止是病业，还有邪恶的迫害，每一步都是师父的加持与保护，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不然的话哪有今天的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怨恨到悲悯》，作者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其实怨恨与别人无关，怨恨与事件无关，只与自己有关，与自己的看法、心态、层次息息相关。为什么说怨恨与他人无关呢？有人说，我家的孩子不省心啊，离婚了，不务正业，天天就知道要钱，我天天以泪洗面啊。有个同修的孩子是智障，常常摔东西，打人，骂人，晚上不让妈妈睡觉。可是这个同修从不抱怨，三件事一天也不耽误。而且她丈夫还常常骂她，她一听到骂声就乐呵呵地说，好事又来了。为什么说怨恨与事件无关呢？有人说，兄弟姐妹欺负我，同事同学算计我，我天天受气啊。
有个同修对姐妹呵护备至，但姐妹却要求他为自己还债，结果同修负债累累。最难的时候，天天都有催款讨债的骚扰，但是同修没有怨恨姐妹，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走正招来的，需要归正的是自己。那么怨恨与什么有关呢？与自己的观念、心态、层次有关。有个同修从小就被母亲看不上，在娘家带孩子被母亲撵出家门，与母亲做邻居，无论他做什么，母亲都挑剔苛责，常常没完没了地发泄。他花钱给母亲打扫房间，母亲说东西找不到了。他领母亲看病，全家人埋怨他折腾老人，任何事情家人都能找到理由揶揄嘲笑挖苦他一番。开始的时候，同修的常人观念强，认为母亲就应该爱孩子，而他的母亲简直不可理喻，所以他与母亲争辩，怨恨母亲。渐渐的，他认识到是自己的观念有问题。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而已。他转变了观念，他摆正心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把母亲当作常人，用一举四得的法理要求自己。现在他渐渐提高上来，他觉得母亲也很可怜，年老体衰，世事艰难，无处发泄。15年里，他从怨恨走到悲悯。有人因为钱少而怨怼，那是没有理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有人因为吃亏而抱怨，有人因为被冤枉而记恨，那是没有在磨难中提高。有人因为被骂而不平衡，是因为心性没修上来。从怨恨到悲悯，是从向外找到向内找的过程，是从固执己见到提高心性的过程，是从气呼呼到乐呵呵的过程。当我们真正的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当中讲的，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我们真的不再抱怨，而是以苦为乐了。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关于杀生问题与同修交流，作者青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正法已经到了尾声，但是有的大法弟子对杀生这个问题还不能严肃对待。下面说一下我的一位亲戚同修的遭遇，我们就称他为 A 吧。我生活在沿海城市，当地人非常喜欢吃海鲜，我这位亲戚同修 A 全家修大法20多年了， 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嫁了，小女儿结婚后跟 A 夫妇俩住在一起。女婿是常人，喜欢吃海鲜。因为女婿工作地点离家比较远，所以一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每次女婿回来， A 的丈夫同修 B 就会买回来很多活海鲜给女婿吃。因为活海鲜新鲜，口感好，但是 B 买回活海鲜他并不做，而是让老伴同修 A 做。这就牵扯一个杀生问题， A 心里也有不满，但家里每天都是他做饭，买回来也不能扔了，每次老伴 B 买回来他就都煮着吃了。多年前我的母亲同修曾经跟 A 交流过这个问题， A 说因为家靠海，有时邻居也会送一些活海鲜，给了就煮着吃了，并且说周围的同修都这样做。三年前 A 出现老年痴呆的症状，我母亲去他家时发现 A 说话颠三倒四，有点糊涂，当时母亲并没有往心里去。因为母亲家离 A 家不是很近，所以母亲也是很长时间才去一次。最后母亲同修也是从别的同修那里听到 A 痴呆不认人了。当母亲再去的时候就没见着 A， 说是被大女儿接回家了。 A 同修以前也很精进，720以前得法，曾经去过北京正实法。 A 跟世人还讲真相正实法，但 B 同修从不出去讲真相，怕心很重。有同修去他家时，他脸色也很不好看，甚至还往出撵同修。渐渐的同修们都不去他家里了， A 同修的状态如何没人知道。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 A 同修已经病业状态很严重了，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认识任何人了。 A 同修已经在今年夏天离世了。 A 同修的女儿曾经说过， A 的一些小关总是过不去，后来积累的越来越多，加上杀生问题也不重视，也许最终造成了现在这种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很清楚，练功人不能杀生。如果 B 同修是常人，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可他却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明知道不能杀生，却经常买活海鲜让老伴同修杀生，这就是心性问题了。他自己不杀生，怕造业，却经常让老伴同修杀生造业，以致时间久了终成大官。我觉得 A 同修也是在法上不坚定，如果一开始老伴同修买回活海鲜他拒绝不做，那么老伴同修以后肯定也就不会买了。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晚了。当然 A 同修离世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总是有一股力量让我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我拖了很长时间，今天终于写出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同修们的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 8月1日，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我是法轮大法小弟子，今年11岁了。我是从2年级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到奶奶家去玩，奶奶说她在修炼法轮大法，说这个大法很好，是高德大法，只要认真去学练这个大法，身体好，学习好，道德品质越来越高，问我愿不愿意学。我很开心地说愿意。修炼后不久，有一次我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奶奶告诉我这是在消业，消去生生世世所做的不好的事所欠下的业债的一部分，欠债要还。修炼人要承受过去了，业就消了，不修炼的人就得打针吃药把病压下去，以后还会翻出来。奶奶问我是要做修炼人还是做常人，我说要做修炼的人，我不打针也不吃药。奶奶说我们一起读红影好吗，我说好。于是奶奶带着我读红影，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中症状就消失了。以前像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要打针吃药1个星期的。奶奶在送我去上学的途中，常常是边走边背红影给我听，我们还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前很贪玩，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自从我跟奶奶一起学法练功后，就知道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了。有一次在学校下课的时候，别的同学打我，我没生气，也没和他计较。我想我是修炼人，要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像没事儿一样。修炼一段时间后，我的学习成绩明显提高，身体也健康了。有时星期六和星期天跟奶奶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救人，我心里想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有个好的身体和好的未来，又能避开灾难和瘟疫，不要再听信谎言了。以后我要多学法，多练功，在困难面前要勇敢面对，要去贪玩的心，多和奶奶一起做好救人的事，帮助更多的世人走出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何时
救人不分喜怒，
作者大陆小大法弟子文慧。前几日，同修们抄写电话号码发给在国外的大法弟子打电话救人，我也开始抄写号码，包括广告的号码，毕竟他们也是需要被救助的生命。当我在抄录以前学校的同学号码时，看到几个和自己关系不好，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甚至还在想他们的坏话，我就不想抄录他们的电话了。但转念想，这样不对，这是一个需要去掉的记恨心。他们虽然和我发生过冲突，那也有我作为修炼人没做好的地方。而且我们大法弟子都和师父签过誓约，我们还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呢。我问自己，难道到正法结束时，你还因为自己的一个常人的想法，一个喜恶，一个该去的执着心，就放弃应该救度的众生吗？不，我不能那样做，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对众生的不负责，更愧对师父的信任与慈悲。感谢师父的提醒，弟子在今后一定切记救人不分喜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